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1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好，耶稣的工作，我们看到开始是一个在犹太教的里面，在遵循着犹太人的规矩，在安息日到会堂里教训人。这我们当然也我不太了解那个时候状况哈，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怎么就走到教会里面，然后就开始来教训人呢？他的执照，他的允许从何而来呢？还是当时的风气可以允许这样的事？我们都不太晓得。那他在会堂里教训人好像也没有引起很多争执，他在圣殿里去洁净那就引起人争执，但基本上应该都有点类似嘛。你凭什么到这里来教训我们？也许耶稣在过去30年的日子里也显出一些这一类的权威吧，我不晓得。但是他的教训呢，照这里的讲法哈，倒还不是内容有很多的特别的地方，应该也有了哈。耶稣的天国的比喻啊，耶稣的登山宝训啊，应该都有一些有一些很动听的内容。不过他更重要的恐怕是他的话里面有权柄。这什么意思？把这个跟不像文士放在一起就更清楚了啊。有可能譬如说耶稣在讲解释十诫，当然圣经里不多这样提了，但是有提到包括不可奸休妻的事情啊，包括不可杀人，他有提到十诫哈。有的时候他提的时候好像有一个新的意思，你们听见古人说什么我告诉你们什么，是这个是一个部分，但是可能更要强调是他讲话是有权柄的啊。这个其实我想我们都懂了，就是同样一席话，两个人去讲，两个人讲的内容也一样，但是有一个人讲他的话里就带着权柄，另外一个就没有。以前很多人笑神学教育就根据这个经文来笑了，就是神学院的老师呢教导的就都像文士，没有权柄。所以没有权柄就没有权威，或者讲的明白一点就是他那话里没有力量，权柄就是力量。他讲了，他讲一段叫你不可奸淫的道，他讲的让人听了不觉得有什么刺激他，让他不敢去奸淫的事，就那个道理没有力量。可能那个道，文士的道很有学问，文士的道也很有内容，但没有力量。我知道现在大家也都很希望我们讲话有权柄，有力量。可是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被人按手然后得到圣灵有的，我觉得那是一种迷信了。我也不觉得这是训练你的手势姿态表达出来，虽然那个有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表面的作用哈。我想要有权柄呢，两个了，一个你自己要相信这个话是有权柄的。我们如果对上帝的话自己不相信，你叫别人相信这是很荒唐的。你今天去讲一个童女怀孕的事，你自己根本一点都不相信，那你叫别人觉得哇，这话好有能力，神居然叫一个少女能怀孕，这是不得了的事。我们这不可能，我们今天对神的话 没话语没有权柄，我们传讲他的话当然没有权柄。另外一个我想是圣洁的生活了。圣洁生活我也不把它了解成就是很有道德，法利赛人很有道德。圣洁生活我想还是那种对神敬畏而产生的那个真诚的那个态度啊，一个心里尊重上帝的，上帝一定会使用这样的器皿，就有权柄了。好，这个权柄是教导正常的人，对不正常的人呢他也有权柄，那就是赶鬼了。二十三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子。这我们常常会觉得，我想这应该也有统计数字哈，就是末后的世代这精神病患越来越多。那精神病患跟鬼附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两个关系实质是如何我们不太知道，但我觉得就那现象描述有关系的。那原因我想我们的心灵精神在很多时候给这个魔鬼留地步的时候，叫圣灵担忧的时候，迟早就会被附。我是这样解释，我是这样来了解到，就是照圣经来讲，好像要给我们一个观念，神是灵，天使是灵，魔鬼也是灵，魔鬼是邪灵，是堕落的灵。这个灵呢，好像圣经给我们的观念就是，喜欢住在一个地方，不喜欢飘来飘去。连我们的上帝都是，上帝喜欢住在人啊，就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殿呢。这个当然我们不会说上帝有缺乏哈，但是就是上帝好像喜欢住在一个具体的东西里面，就是人哈。又是这是最好的受造物。那看起来我们倒也可以推测，堕落的天使污鬼啊，也是喜欢附在人身上，住一个最舒服的地方。人的身体是最舒服的，那是上帝所造的。那如果没有办法住在人身上呢，他就在到处飘来飘去。耶稣说的寻找可安歇的地方，那鬼是这样。那所以可能中国的故事里面的鬼屋啊，或者是水鬼啊，有可能啦，就是没地方住就住在一个屋子里，没地方住就住在那个水田里面哈，可能是这样。但最想住的应该还是住在人的身上，只是人虽然是堕落了，整个世界都伏在那恶者手下，但是这个圣经没有明讲，我只是从经文里来推啊，好像鬼要住在人身上是很难的。我想这是神给人的保守，也就是魔鬼对人的影响，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我觉得是比较间接的。他会借着那个画面啊，会借着什么东西激动人啊，他会借着犯罪叫人多为他卖命啊。但是所谓圣经里面讲的被鬼附着，这个附着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翻译哈，英文是 possess， 就是掌控你。一个人被魔鬼影响，一个人被魔鬼刺激，一个人被魔鬼引诱，一个人被魔鬼试探，一个人被魔鬼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多少还不是掌控他了。我在想，是不是当一个人长期太久的给魔鬼留地步，就会逐渐进入一种被他附的状况。我觉得被鬼附应该是有点历史的，你看太多色情影片了，看到有一天你就是被鬼附，你就那个 addict， 你就上了瘾了，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了，你就每天非看不可了。赌博啊什么，我觉得也是这样。那如果你对某些东西事情 上了瘾，不能够自拔，不能自主的时候，我是觉得在圣经里讲，这是一种被鬼附。那就某个意义来讲，就好像你有忧郁症啊、躁郁症或精神分裂了，你长期处一种东西，那个是魔鬼的工具，太久了他就掌控你了。如果你是太常发脾气的人，有一天你那个暴躁的个性就控制了你，或者忧郁或者什么就控制你，就变成一个不能自己控制自己，是被鬼控制的。当然我们原来也不是很能控制自己，但起码还有一点理智哈。我自己也感觉精神病患的人常常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有最高度的自我中心，然后他又最没有自我。所谓最高度的自我中心，就是精神病患，我想我们都没有任何侮辱的意思啊，我们希望是帮助的。就我们自己接触到一些人也是，当他发病的时候，他好像不太会想到别人在做什么，他不会去，他好像失去了那种想别人是在干什么，他就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要在大庭广众下做一些很失态的事，他不会想到别人。他好像，我觉得一个被鬼附的人或精神病患的人，常常就是他没有考虑别人的能力了，他只有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相反的呢，他当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就一个人真的是越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到最后他的自我就越没有了。怎么讲自越没有了，他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有益，他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害。就好像那个我们说精神病患的也好，他根本不管别人怎么样，那么他只是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做的都对自己有害。各位，我们这个不一定要讲到什么很深的理论，我是纯粹是这样推理看到。只是我看到有一些人，这种人我们通常会原谅他，或者我们不但原谅他，还会很钦佩他，就是天才。天才和精神病哈，我觉得很像，跟我们讲鬼附也有点像。我自己想到一个人哈，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人哈，在我们高中的时候，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世界象棋呢，西洋棋都是俄国的天下。我们高中的时候是40年前了。哇，美国出了一个 Bobby Fischer， 一个年轻人，他就后来拿到世界冠军了，把俄国人打败了。那么这个世界的西洋棋的冠军啊，这些人大家都很骄傲，因为都很天才了。这 Bobby Fischer 是天才里的天才。那么他过世了，那么最近有一本传记，他就讲到这个人，他说他到最后他很小就是显露他的天才，然后他很小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必须得到全世界最大的尊重。有任何人不把他当作最伟大的，他就会愤怒到不行。各位，我是觉得其实我们也都是这样，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重要，只是我们的头脑还没有那么糊涂，所以当人家不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就气一下，然后也许有时候觉得他也许有点道理。但各位，我们任何一个人愿意被冒犯吗？就是我明明是办公室传道里面最矮的，如果人家你们那个矮子康老师，我也会不舒服啊。就是这是事实，但是就觉得被冒犯了。就是我们人实在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我们看看自己的优点都觉得要很膨胀。我们自我中心的欲望一点没有比 Bobby Fischer 小，但是我们自我中心的能力比他小太多了，所以我们还就受到一点约束。所以天才很危险，我觉得很容易也是被鬼附，就是因为他太自我中心了，他太自恋了，他太觉得只有自己了，当然就没有上帝了。没有上帝，天下哪有没有上帝，只有我们自己的，没有上帝就是鬼附了。Bobby Fischer 后来变成一种恐慌症，他谁都不信任，他觉得这个世界，因为他先想我是最伟大，你们不尊重我，你们没有给我最高的席位，没有给我最好的掌声，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那
下一个推理，很合理的推理，你们要害我。所以 Bobby Fischer 到后来东西也不敢吃，觉得人家都要害他。各位，你不觉得这些状况我们在平常弟兄姐妹或是人身上多少都会有一点吗？有的时候我们带导的对象，哦，他现在要服药什么，我们没有不同情，也没有不一点都不否认医学，我们只是用常理来讲这个鬼附的事情。我觉得所有问题从神来了解。一个人没有神，神不是他的安全感，神不是他的喜悦，神不是他的保佑，他总想自己来做王，然后总有强烈的自我中心的时候，那就越到后来就根本不会管你了。精神病患他觉得他十二点有兴趣起来打电话，你就得接他的电话，他没有丝毫觉得他有犯错，就没有那种关心到别人的能力，也没有去反省自己的能力。那这个更基本的是没有想到上帝的能力。我是建议各位，如果我们自己也好，对弟兄姐妹也好，有些难处的人，不妨从这个角度说，你会不会去替别人想一想呢？当然了，很多人说我有啊，我有啊，他想的还是他自己去想。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就这样，我是为你好，什么哦，大概都是这样。那么就我们需要求主怜悯哈。好，我只是在讲这巫鬼附着，就是照我对圣经的了解，应该鬼不太容易附在人身上，即使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但是当人给了魔鬼太多的空间，当人叫圣灵一再担忧的时候，可能就有这种情形。我另外想到就是扫罗大概也是这样，他在那种嫉妒担心，而且是不必有的嫉妒和担心。你要想到他本来也是很有声望的，全国第一的，然后当另外有一个人慢慢取代他位置的时候，他那种嫉妒那种担心就造成他的不安，造成他睡眠不好，造成他，然后再加上宫廷里的那些小人，他更会想到大卫是要杀他了，大卫是要杀他，然后就拿剑要刺他。他这样对他不好，他自己不悔改，他就要再安慰自己的良心，我之所以要杀他是因为他要杀我。就是当我们作恶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把我们敌人或我们不喜欢的人妖魔化，这样我们攻击他就觉得很心安理得。好，不去讲巫鬼附的事情了，我只是讲一点我自己的想法哈。这样讲是希望我们这些人也能够学习的赶鬼，所以赶鬼其实重点就是叫他归向耶稣了，归向慈爱的耶稣。人的中心不在人自己，你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你就一定会败掉。人怎么能自我中心呢？自我不是一个好的批判标准，是上帝。好，这个被鬼附的人，他喊着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这也有一个我觉得不大有点妙的事情。这是一个人他，然后他喊出来的声音是我们，就是他里面只有一个他，怎么变成我们呢？这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他身上的巫鬼加上他自己吗？大概是他身上有两个以上的鬼，我们吗？就是这个我们是纯粹是他里面的好几个巫鬼讲的，还是巫鬼和他所附的人他们这样讲的？我觉得都有可能。就是鬼叫人失去了理智，把鬼当作他的一部分。我们跟你有什么相干？就我过我的日子。这当耶稣来的时候，那个权柄天国的君王来的时候，当然会叫那些假权柄是害怕的。那他们所提出来的，或者鬼叫人所提出来，就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各位，耶稣跟鬼有没有相干？你可以说没有相干。这两个相干，没有相干，就是神的国是圣洁的，鬼的国是污秽的，没有相干。就那 但是在神的时间里，这个污秽的国度要被神消灭掉的。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就是好像说污鬼到了已经绝望的时候了，因为上帝已经出来了，他知道日子不多了，他绝望，我们跟你没有相干，我没有去干涉你。我不知道这句话里面是不是也表达说我们附在他身上是他自找的，他不敬畏你，你为什么要来找我们麻烦？就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可以深入分析的。为什么他说没鬼说跟耶稣没有相干？鬼会不会说我们去附的人，我们去伤害的人都不是你的门徒，都是他们自己堕落的，所以我们没有冒犯你？那如果这是那个人在说的，那也很明显。各位，今天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跟头脑清楚人传福音，他们不是基本的反应也是一样吗？历世历代包括宣教士要到中国来都不是一样的吗？我们中国人用一切的办法拒绝外面的力量来，不管是商业或各方面的，到最后什么都让你进来了，最不愿意来的还是宗教。你走你的阳关道，你走你的大道，我走我的小桥。你不要来管我嘛，我们敬拜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去拜你的耶稣，就到世界上的人到最后一步就是，好，我不反对你了，但你不要来管我，我跟耶稣没有关系，我是中国人，我是敬拜我的祖先的，等等等等。就是人到最后想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就是我跟你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关系。各位，你跟耶稣不可能是这样态度，你要就全然顺服他，要就全然抵挡他。你觉得你跟他没有关系，也在抵挡他。你来灭我们吗？的确，耶稣是要灭，不过耶稣是要灭鬼救人的。可是你一直看这头两句话，都是这鬼跟人是混在一起。我不能失去我的鬼。各位，这不跟我们劝人戒毒的时候也一样吗？他不能失去他的鬼，他不能失去他的毒品，他不能失去他那个自己非常清楚把他害死的东西。人的矛盾都在这里，所以最后审判也在这里。就是人明明知道他所喜爱的，他不舍的，他丢不掉的是最害他的，他知道，即便在被鬼附的时候他也知道。所以人不可以说我是无辜的，人是知道的。然后最后这一句不是我们了，是我了。我知道你是谁。各位，这个我想这个我也不太敢说是指里面的鬼还是那个人。我想鬼和人从圣经上来看，对耶稣多少都有认识的。因为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有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好，这个对话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主，清心的人真是有福。当我们单纯被你的爱吸引，愿意跟随你的时候，愿意因着在你的爱中满足的时候，主，这真是一个有福的人。主，这样我们对于名利富贵称赞荣辱就不会那么影响我们。主啊，当就算是正确的称赞，我们可以把荣耀归给你；正确的责备，我们可以高兴的来接受改善；错误的称赞和错误的责备，我们不会被它影响，弄迷失了方向。世上的万事万物，主啊，在引诱我们、折磨我们的时候，不至于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求主让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不被捆绑，不被附着。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 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